在座的每一位伟大的母亲，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主内的朋友，或者正在追求真理的朋友们，平安。我想今天我们都很高兴来到神的殿中，把母亲带来与他们一同敬拜赞美，这是这一天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愿神也是借着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能够体会到那从上面而来的祝福是何等的大，他透过母亲让我们能够稍微了解一点神的爱是何等的无限，何等的没有条件。也但愿神祝福每一位母亲，让从神那里而来的爱能够从母亲身上发扬出去。我们知道今天讲到完了以后，还有儿童们的献诗，他们要把最美的歌声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但是他们也要把这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献给主耶稣基督。我记得去年母亲节，我也轮到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信息，我曾经用提摩太一家人的例子让我们提出来，让我们彼此互相勉励。我提到提摩太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尤尼基跟罗伊是如何坚持他们自己的信仰，把提摩太从小教养成大，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但是我在中间也特别提到作为提摩太父亲的角色，作为提摩太父亲，他是希利尼人，是当时所谓的外邦人，但是他也尽上他父亲的本分和责任，他让他母亲跟岳母的那个文化跟信仰能够在他的儿子身上发扬光大。而且当保罗把这个普世福音的信息传到他们城市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立刻就接受主做他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不但母亲非常重要，岳母也重要，那么那基督化的家庭更是重要。基督化的家庭是什么呢？基督化的家庭是夫妻两个人共同的责任。所以既然是共同的责任，就表示这个共同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山谷教会有了我们自己的会堂，我们面对未来有无限的机会跟无限的挑战，我们更应该明白教会的身份、教会的地位和教会的责任。我记得在2月24号，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我曾经用一个题目叫做基督教会神的国度，那里就提到说基督教会是什么呢？基督教会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部分实现。但是我那里也提到说，我们应当对教会的身份、地位跟责任要有更多的认识。教会的身份其实不止于基督在神的国度在地上的部分实现，教会还有其他的身份、地位跟责任，也是值得我们去一同探讨、一同思想的。所以这两个考量加起来，就让我想起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面有一大段非常宝贵的经文，神在那里借着保罗，使徒保罗勉励我们大家都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夫妻关系。但是更是重要的是借着使徒保罗用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对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有更多的认识。如果大家念这一段的经文，到了32节，等于是最后的时候，他说这是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一般来说我们查考圣经查到这里，就常常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比拟夫妻的关系，给夫妻、给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有很多的勉励。基督是教会的头，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应当顺服和敬重基督。因此勉励丈夫说，丈夫应该是妻子的头，爱妻子到一个地步 愿意为他舍己。那妻勉励妻子说的，妻子是丈夫的身子，应当敬重跟顺服 丈夫。但是今天我要反过来做比拟，反过来比拟什么意思呢？用神所设定的那个奇妙的夫妻关系来比拟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要借着教会所要成就的。所以我在这边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两段大的经文。麻烦，对，第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二章第18节到24节。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段经文，在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好吗？这里怎么说呢？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哎，但是中间就立刻插进了一段，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那人就是亚当，我们知道啊，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把各样走兽、空中飞鸟带到人的面前，要给他说，这个你满不满意？这个满不满意？但是结论是，亚当看了是一切甚为喜悦，只是没有遇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神怎么做呢？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由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然后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好吗？这是在我刚提到的以弗所书第5章22到33节。在这里我想我们请所有在座的姊妹们念双数节开头带头，然后弟兄们念单数节，好吧，我们一起来。第5章22节，你们来。弟兄们，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我们最后一节一起来念。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想就念到这里啊，对不起，还继续。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的心腹，荣耀的教会。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母亲节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感恩，因为你赐给天下普天下这么多伟大的母亲，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依稀看见一点从你那里而来无条件牺牲的爱。 我们也感谢神，你借着母亲把这个爱能够传扬出去，一代又一代，让这个世界能够持续下去。求你今天早晨借着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深意心意，不但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更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好，下一章，下一个，我试试看。上一次我讲到基督教会神的国度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完了以后来跟我做了一个 comment， 他说：“哎呀，你怎么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那我今天还是要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因为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最初要创造这个世界，造男造女，他的心意在哪里，我们才能够更明白我们作为一个人在身上在地上所要担负的责任跟我们的身份。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启示录呢？因为神的心意初期没有办法满足，一直要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那个新天新地来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完全满足了。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就讲到说，神按照自己的样式和形象，形象与样式来造人。换句话说，亚当跟夏娃乃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跟其他受造的物完全不同。其他的受造之物是由土而出，我们刚刚念的经文看得很清楚，由土而出。但是亚当和夏娃虽然也是由土而出，但是他们有着从天上而来的灵，于是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对不对？神的心意乃是要让天人合一，要让神与人能够在园中一起行走，而且要人代表他在地上掌权，并且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并且治理这地的一切，好让神的荣耀能够在全地彰显出来。神爱亚当，所以要为他造一个陪伴，造一个帮助。我们刚刚怎么念？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人面前，亚当看了也的确喜悦。亚当蛮聪明的，于是他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取了名字，一个都没有出错，而且各从其类。他说这个叫猫，但是跟猫同一类的有猫、有老虎、有狮子、有什么花豹，对不对？那个叫狗，狗跟狗同类的还有狼狗，狼都是同类。我不知道狐狸是不是同类，这里面我不敢乱讲，这里面很多是学这方面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家里有一些宠物啊，这个有，也许有猫，也许有狗，也许有其他更奇怪的动物。但是我们也知道，的确宠物带给我们很多的喜悦。我们常常听到人说这个狗是人最忠实的什么啊？对，所以亚当看了那些动物非常喜悦，而且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取了名。但是这里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他没有遇见一个动物能够跟他彼此相通、心心相印，就像他初期与神那种亲密关系一般。所以动物当中没有一个能够成为亚当的伴侣，唯有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结果才成为伴侣。亚当没有选择属土的，他选择的乃是与他一样有灵的活人。当亚当由沉睡中慢慢醒过来，看见耶和华把夏娃领到他的面前，亚当看见夏娃立刻产生那种刻骨铭心的爱跟感情，因为他跟夏娃，他知道他跟夏娃可以彼此在魂里、在灵里相通，就像他跟神的关系一样。他看见了夏娃，就仿佛 看见他自己，因着夏娃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又是二人成为一体。今天在座我们，我不知道是不是夫妻都坐在一起，如果你坐在一起，我想应该这样子，所有的丈夫对着太太现在说，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吗？不要觉得肉麻，你真的要这种感觉好吗？你要说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有没有讲？是吧？那太太也要讲啊，太太要对着先生说，我们二人成为一体，可以吗？好不好？讲一句好，感谢神，感谢神，这是神的心意啊。神看见他赋予亚当那个自由的意志是如何美好的实现，亚当跟夏娃，我们看见记载那个与神在伊甸园中同行，神的心意终于得到满足便安息了。所以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那里就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就歇了他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可惜我们再看下去，这个完全的美好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因着人落入撒旦的引诱当中就被破坏了，因着亚当跟夏娃犯罪，神的荣耀受到亏损，撒旦夺取了地上的权柄，神那个建在地上要建立他荣耀国度的心意就没有办法在第一对男女跟他们的后代能够身上能够实现出来。那神怎么办呢？神只得兴起第二对男女来完成他的大计划。这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那里写的很清楚，他说那个第一个男人亚当失败了，第一个男人亚当乃成为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预象是什么意思？预象就是预表的意思。那我们知道以后要来的人是谁？下一章第二个男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为人，成为那个末后的亚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四十七节四十九节那里写的非常清楚，我念给大家听。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这是他指到旧约的经文，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知道神在亚当口中身上脸上吹了一口气，亚当就变成有灵的活人。那末后的亚当呢，成为叫人活的灵，他不但自己出来，而且他要死掉的人都成为活的，叫人活的灵。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这是指的亚当。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他们灵里死亡，他们所剩余的只不过是尘土而已。我们知道我们参加西洋式的葬礼的时候，最后走到坟地，棺木要放下土中，要把土撒在上面，牧师常用一些话来安慰亲属，他说出于尘土的仍然要归于尘土。头一个人是出于地，因为他失败了乃属土。那第二个人是谁呢？耶稣基督，他是出于天，但是他还有一个应许，神在这里他说，我们既然有那个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为末后的亚当，他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神的样人的样式，就心存卑微，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来了，不但是他自己带来那个生命，而且他要拯救世人，要使我们每一个已经在灵里死亡的人再重新活过来，恢复那个属天的形状，恢复人在神面前那个原始的地位。这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这也是神的心意。不但如此，我想神要人 与耶稣基督这一次一同工来成就他的旨意，在地上能够恢复掌权。神让我们要能够胜过撒旦在地上的权柄，把地夺回来，重建神的国度。所以神要拣选，要兴起一般人，是要像他儿子一样，并且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这个罗马书又是保罗写的。罗马书我们六月开始，我们的主日学就要读，一起查考罗马书。这是一本非常完全深奥的教义的书籍。我们在当中实在看见神的智慧如何借着文字向我们显明。因为这里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他拣选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许多的弟兄中间能够做长子。长子，是的，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就是要发动这个伟大的使命。当他在地上，他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祷告，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祷告都要向天父这样祷告：愿人都尊天父的名为圣，愿天父的国降临，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心甘情愿来到世间，成为那个末后的亚当。他的确也得到父神的喜悦。我们在圣经上面看见好几次，神说在天上发声说，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也要为他所喜悦的寻找一个同伴。下一章啊，第二个女人是谁呢？第二个女人就是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应当是个荣耀的教会。第二个女人乃是基督教会，而且应当是荣耀的教会。我们刚刚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那边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哎呀，这个描述何等的美妙！这个描述岂不于创世纪最开头形容亚当跟夏娃那个原始的关系一模一样吗？但是在这里，保罗特别讲明，这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我想，所以很清楚，这个第二个女人不但是指的教会，而且应当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才能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给教会有很大的期许跟其他的很大的勉励。他说我们都要做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而且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如果把创世纪跟以弗所书合在一起看，让我们看见一幅非常清楚的图像。第一对男女预表了第二对男女，神造了亚当预表基督，神造了夏娃是预表教会。有了亚当，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还要造夏娃，造了以后才说看见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换句话说，有了基督耶稣，还要有一个荣耀的教会，二人成为一体，神的心意才能得到满足。那神起初在亚当身上的旨意，现在就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基督教会的帮助来成功的。弟兄姐妹，这就是那个极大的奥秘。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正如同神所创立的夫妻关系一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基督要与教会要成为一体，来一起成就神的工作。神喜悦一位得胜的基督，他更喜悦一个得胜的教会。神要教会与基督最终是一同掌权，一同的荣耀。这个教会必须是荣耀的，是得胜的，才配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成为耶稣 基督，骨中的骨，肉中的骨，肉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配偶，才配与基督一同掌权，一同得荣耀。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一段经文让我们实在是看见有两个关系。一方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在第五章第28-30节到30节那边写的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已成的事实。我想这也是教会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我们教会甚至不能向世人宣告说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的话，那教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更深一层，教会最终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5-27节那里所讲的。这是一个现，我最喜欢用这个去看那个原文或者英文就知道他用的 tense 是什么。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是不断进步的，不断向前的，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直到那个永恒。那我想下一章，那像我想我们很值得我们就这两个身份做一点思考跟探讨，从耶稣基督的身体到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先看耶稣基督的身体。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把教会当作他身上的肢体，是他的骨，是他的肉。那我们作为基督的肢体的教会呢，教会当然应当顺服和敬重基督。在这里我把那一段经文里面所有有关基督耶稣跟有关基督教会形容基督身体的这一段经文把它抓出来，把所有有关耶稣基督的在这里列出来。耶稣这里说到说耶稣基督耶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是教会的头。基督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耶稣对着教会总是保养顾惜，教会全体的做救主。什么意思？只有一位救主，普世的教会只有一位救主，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化外的、有知识的、或男或女，只有一位救主，基督耶稣乃是那个教会的救主，唯一的救主。那基督耶稣也是教会的头。头，我们大陆中国通常就讲，想到头就说这是领导。但是我想头不光只是领导，头还有更深的意义，头是做榜样的。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在教会里设定这个榜样，是值得我们所有属他的身体肢体来学习的，来跟从的。耶稣基督爱教会，他已经为教会舍己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就是为了你，为了我。那当然基督耶稣更是保养顾惜他自己的教会。保养顾惜是什么意思？英文讲保养是 feed 啊，顾惜呢是 care， feed and care。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想到基督耶稣带给我们的是 protection, provision and providence 这三个。我们的确，我们教会过去一周发生的许多事情实在是让我们看见，在三位弟兄身上我们看见神耶稣基督自己的保养和顾惜。我们更看见耶稣基督的保养顾惜不只是在这三位弟兄身上，更是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更是在我们教会所有关心他们的弟兄和姊妹身上。耶稣基督对于教会总是保养顾惜。那作为身体的教会呢，基督，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应当顺服基督，敬重基督。顺服英文是 submit， 代表什么呢？不但是服从，也是一个委身。我们服从基督，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也献上为他使用？ 那我们敬重基督，敬重英文是 respect。我想 respect 这个意思不但是我们尊敬，我们也是看重。看重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属于耶稣基督的事情看为是我生命当中最宝贵最重要的。我们顺服基督，我们敬重基督，我们服从，我们委身，我们尊敬，我们也看重。是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已经把他自己分给我们每一位，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身体。基督爱教会，因着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因此他保养顾惜。基督爱教会，爱我们每一个人，那种爱，我刚刚讲的是刻骨铭心的，是毫无保留的，而且是牺牲的爱。那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我们的每一位呢，我们作为教会呢，我们应当如何做呢？我想在这里给弟兄姊妹几点小小的提醒。正好像夏娃是从亚当而出，教会也是由基督而出的，所以出于肉体的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才能成为属基督的。什么意思？我们看最初神怎么造夏娃的。夏娃是用亚当为材料为原料造出来的，同样呢，教会也是从基督身上出来的。那只有属于基督的才是属教会的。许多人聚合在一起不能成为教会，对不对？只有许多人身上那属于基督的那一部分合在一起，这才是教会。那教会是神用基督为原料所造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新人，所以我们不能用肉体的去产生属灵的。什么意思？人原来的才干和本事，实在来说都是教会外面的，一切属肉体的都是教会外面的，只有从基督出来的才能在教会里面的。通过亚当夏娃出来，所以夏娃不是，严格讲起来不是从土造的，而是从亚当造出来的。同理呢，出于人自己的肉体的血气的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才能属于基督，进入基督的要素，进入基督的教会。当我们看那段故事知道，当这个第一个女人被造的时候，神让亚当干什么了？神让亚当沉睡。第一个女人被造的时候，亚当必须沉睡，那属亚当的才产生出来。那第二个女人被造的时候，同样的，基督耶稣必须被钉十字架受死，三天以后复活，那属基督的教会就由此产生了。因着基督耶稣的死，教会得着生命，借着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经过那个十字架的对付，我们才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口才本身不能用来做教会的教导，口才，每一个人的口才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聪明才智不能用来作为教会的事工，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聪明才智才能用来教会的事工上面。是的，当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就好像圣经上所讲的那个宝贝放在瓦器里的时候，那个宝贝才是属教会的。我们常常自己检验自己，凡是身上不属于基督的不要带进教会里面来。教会里面是所有的都是要从基督而出。如果你知道有一些是不是100%确定是由基督而出的，那你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带到教会里，那才是我们教会的本质。下一页，第二个提醒是，正好像亚当跟夏娃是从一个变成两个， 然后两个又变成一个合而为一，对不对？那么教会同样的也是由基督而出，又应当与基督合而为一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节那里特别加上说，有古建在此，有在此说什么呢？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但我这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就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骨，是耶稣基督的肉。换句话说，教会是由基督出来的，那么基督是单数，教会也应当是单数。许多的人，许多的教会必须合而为一，成为一个生命，许多基督徒里面的那个基督联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并且能够跟基督耶稣合而为一。所以刚刚Larry 带我们念的经文念到说，身体只有一个，对不对？圣灵只有一个，我们都是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虽然分布各地，虽然在同样的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应该合而为一，只有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头，一个头，一个身体。基督徒彼此呢就互为肢体，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合而为一，一同走天路，一同侍奉，一同敬拜，一同欢乐，一同忧伤，不分门结党。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还要再谈耶稣基督教会的身份地位，我们可以谈到基督的肢体合一的教会。所以这个提醒是让我们看见，教会建造的材料必须要是属基督的，而教会的肢体必须要是合一的，这样教会就理当继续成长，装备自己，从基督的身体成长成为基督的心腹，迎接基督的再临。这就是第五章25-27节所要带给我们的。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她是亚当的身体，当她被神带到亚当的面前，她就成了亚当的心腹。夏娃是由亚当出来，是她的身体，又回到亚当那里成为她的心腹。换句话说，只有从基督出来的，这是基督的身体，才能回到基督那里去，成为基督的心腹。今天的教会，我刚刚讲过，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我们已经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有部分可以彰显基督的生命。但是有一天，但是这个生命应该继续不断地往前走，见 一天又比一天成熟。有一天当这个生命完全成熟的时候，神把这个属那良人的教会，荣耀的教会，荣耀神的教会带到基督的面前，这就成为基督耶稣的心腹。那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欢喜快乐了。所以这就是启示录所带给我们的19章7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他说我们是指天上地下所有的，我们都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就是天父。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我希望这个日子不要太远，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大使命，耶稣基督说神父神已经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我了。耶稣基督也应许我们说，他必再临，要在那个永恒的国度当中永远掌权。希望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心腹的日子也不远了。那教会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呢？这里教导我们要有一点的努力，这个努力就是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记载的，我有把它全部摘出来。应该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命，圣洁没有瑕疵的。毫无玷污什么意思？毫无玷污是说连那个罪的痕迹都看不见了，不容易。 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有可能。那毫无皱纹等类的病，毫无皱纹什么意思？是新鲜的，是充满年轻活力的。你知道，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我们最不喜欢的，尤其是妇女们，最不喜欢就是脸上的皱纹，好像看人家看到你就是满脸沧桑啊的样子，多么希望自己的皮肤又恢复新鲜，没有皱纹，充满年轻活力。所以我们应该变成那个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蜜，而且是圣洁。圣洁是什么？圣洁不但代表完美，而且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是没有瑕疵的。是的，在神的智慧跟他旨意当中，教会当然是应该没有瑕疵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看这个历史的进历史的演进跟我们个人的经历，其实教会跟基督常常是失败的、亏欠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装备自己，好成为那个心腹呢？其实也很简单，这里教导我们教会的每一份子，每一个属他的肢体，只要敞开我们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的洗净。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我们让耶稣基督用水借着道洗净自己，成为圣洁。水代表什么？水一般来讲，水代表了圣灵。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舍的那个生命转回来，就成为圣灵的工作。他圣灵来了，保惠师来了，是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还可以有一个依靠，就是借着道。道是什么？道就是神自己的话语，靠着他自己的话语，不但带着智慧，而且带着力量，靠着这个话语的能力，建造耶稣基督教会的根基，然后能够建立一个圣洁的标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我们敞开自己，让耶稣基督用水借着道洁净自己，成为圣洁。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靠着圣灵的工作，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成为心腹，献给基督，与基督耶稣那个得胜的羔羊一同掌权，一同得荣耀。最后，但愿今天借着这几段经文，让每个弟兄姊妹对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我们有更多的体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将要成为基督的心腹，这是何等的生命，何等的身份，也是何等的使命。那个亚当跟夏娃当初未完成的使命，就是在全地要彰显神的荣耀，现在要由基督耶稣与基督教会一同来完成。我们要记得，教会是由基督而出，是他的身体，是他的骨，是他的肉。我们应当纪念基督爱教会，已经为教会舍己了。那作为教会的我们应当明白自己的身份，顺服敬重基督。我们要与基督耶稣联合在一起，肢体之间呢也要合一，这样子我们才能不断的长大。而且我们敞开自己的心灵，让基督用水借着道洗净自己，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献给基督，与他一同得荣耀，一同掌权。因着这个荣耀的基督，更是因着荣耀的教会，神的荣耀终于能够完全彰显。让我们低头一同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母亲节的早晨，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启示，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但愿你把这些话语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时时记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跟我们的使命。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谢谢。